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32集，弗洛伊德的汤姆。青年风的一个核心意识是现代性，无论建筑、设计和绘画，青年风都强调我们这个时代风格。内向的汤姆对他的时代精神有敏锐的嗅觉，大舅弗洛伊德也同样敏锐地理解了汤姆的艺术。宝宝摇篮曲刚出版，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家这个极其独特的汤姆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乖孩子。他好似就在不经意间清清淡淡地创作出一种伟大的温情。这本书是为他的小弟提奥做的，提奥比汤姆小12岁，是双胞胎兄弟出生时唯一成活的那个。汤姆特别爱这个小弟，当提奥18岁那年溺亡时，汤姆觉得自己好像也离死亡近了一大步。整个一战期间，汤姆生活在柏林，为他日后的绘本创作做好了素材和理论的储备。汉堡的心理学教授威廉·施泰因于1914年出版了专著《早期儿童心理学》，这本书对汤姆影响至深。汤姆和施泰因教授保持了多年的通信沟通。此人是德国大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舅舅，而本雅明是汤姆绘本的积赞者。弗洛伊德见货从维也纳到柏林出差，也在此期间留给汤姆很多深刻的印象。不过莫尔肯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汤姆绘本作品中的儿童心理分析部分从施泰因那里受到的影响应该多于舅舅弗洛伊德。1918年12月，残酷的一战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26岁的大龄女青年汤姆就追随她的二姐莉莉去了南方的慕尼黑。莉莉是20年代德国著名的话剧演员，曾多次和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同台演出，他是汤姆艺术的坚定支持者，后来成为汤姆的托孤之人。战后的氛围在欧洲各处重新燃起了希望。20年代至30年代初，在精神文化艺术领域，一个短暂可贵的活跃开放期形成了。汤姆的艺术创作旺盛期正好定格在这个避风港里。不仅如此，他每次都去对了地方，遇对了人。慕尼黑是当时青年风的大本营之一，那里的一家享有盛名的出版社出版了汤姆的第二部作品《新绘本》，并把它评为1918年年度绘本。花朵般的线条和装饰的静谧感让小读者捧读时爱不释手。更重要的动人之处是汤姆对儿童的理解。当年的书评是这么称赞的，这绝不是一本普通的图画书，艺术家深知孩子们喜欢的是什么，他没有试图去做所谓的独创，而是自己就活在孩子的幻想世界中。第二年，新绘本的瑞典文版和荷兰文版相继出版，1922年波士顿出版了英文版。根据莫尔肯的历史绘本研究，那个年代的绘本多语种出版还不多见，而汤姆的多数作品总是幸运地走遍欧洲和新大陆。汤姆打出了名气，私生活却一筹莫展。当年慕尼黑的房东的女儿50多年后还记得起汤姆的样子，个子高高的，十分苗条，留着男孩似的深色短发，这在当年算很时髦的发型了。尽管他很和蔼，但太害羞了，从不主动和人来往。最后还是莉莉把汤姆领进了慕尼黑的犹太知识分子、诗人和艺术家的社交圈。汤姆在土耳其大街98号的邻居中有20世纪最重要的犹太大思想家舒勒姆，当时舒勒姆正在做博士论文。这个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阿多纳以及和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都保持着亦敌亦友关系的学者 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了回忆录《从柏林到耶路撒冷》，其中写道，走廊的尽头就是汤姆的房间，她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外甥女，一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她也是我当年不可忘怀的一个人物。她的丑几乎带有一种画面感，与她的大美人姐姐莉莉形成鲜明的对照。莉莉常来看她。汤姆是一位妙不可言的儿童绘本艺术家，而且常常也是书的作者。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波西米亚人。和艺术家作家的交往一点都不少。舒勒姆还不忘写道，汤姆这个人简直就是以烟为饭，他的房间里总是浓烟滚滚。舒勒姆早在1923年就移居巴勒斯坦，逃过了日后纳粹的大屠杀。这个汤姆的短暂邻居多年后对汤姆的再发现起了关键作用。有意思的是，舒勒姆的精神导师是瓦尔特·本雅明。在汤姆的慕尼黑寓所，本雅明也结识了这位女艺术家。舒勒姆和本雅明的通信集 1933-1940 证实了这个细节。本雅明今天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其实他生前也是一位儿童教育研究家，同时是一位狂热的绘本收藏家，这跟他父亲经营着一家很有品位的古董书店有直接的渊源。汤姆在慕尼黑时期的另一位熟人是日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犹太作家阿格农。也要感谢舒勒姆的回忆录，让我们读到这样的场面。被柔软的忧郁笼罩的诗人阿格农，常常和他的灵魂同路人汤姆坐在一起，讨论他们共同的绘本项目。这是一本 ABC 绘本，给孩子们用诗和画讲解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阿格农作诗，汤姆作画。最终，这个项目没有实现，出版商不认同汤姆的画风，认为不够欢愉。多年后，莫尔肯在汤姆的外孙女阿亚拉那里亲眼看到了汤姆的原稿手记。从我们今天的审美趣味出发，是完全不能同意那位出版商的风格判断的。莫尔肯说，汤姆的画非常精美，希伯来文字母略带东方装饰风格，充满了轻盈飘逸和透明的质感。但这并不是汤姆生前唯一不被理解的作品。慕尼黑时期是汤姆形成自我的时期，然而只持续了1年半就被迫结束了。1920年夏天，鉴于巴伐利亚动荡的政治局势，汤姆不得不返回柏林，他的生活轨迹从此转折。父亲在他回家后3个月突然去世，汤姆得以和深爱他的父亲度过最后的时光。在沸腾的柏林文化艺术圈，他认识了犹太知识分子和出版人杨科夫·塞德曼。我没有想到在我身上还会发生这么好的事儿，汤姆在一封信中告诉他的闺蜜。他们两人从始至终都亲密无间，莫尔肯告诉我，这句话暗示着后来的不幸。不到1年，两个相亲相爱的人就结婚了。汤姆的艺术签名婚后改为汤姆·塞德曼弗洛伊德。1922年7月，他们唯一的孩子安吉拉出生了。随着女儿的出世，汤姆的杰作之一《东西书》给小小孩的绘本出版了。这部作品被德国的教育改革家誉为艺术绘本的典范。作品建立在研究了儿童阅读能力后的人文生物基础上，甚至在1930年的德国图书市场周刊杂志上还能找到关于这本书的专家评价。那时的欧洲市场是开放的，这本书的发行远远超越了德意志帝国的边界，一路卖到了拉脱维亚。语种也出了俄文、弗拉芒语及希伯来语。今天回头看，早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就很前卫，每个语种都自编切切的文字，唯一不变的是汤姆的绘画。1922年是汤姆的绘画风格转变的一年，他摒弃了青年风，转向新客观主义和包豪斯， 新客观主义是一战和二战之间兴起的艺术思潮，强调重返客观写实，重返清晰化的构图和呈现形式，并重返秩序。法国文化历史学家让·克莱尔把新客观主义称为两场世界大战期间的犹豫，因为它徘徊在当下和顿世、传统和现代性、犹豫和乐观之间。古典包豪斯也引起汤姆的艺术共鸣，包豪斯的影响巨大，几乎是现代性的设计、建筑和艺术的代名词，可称为古典现代性的先锋。汤姆的艺术语言保持着简约，从前柔美的线条现在趋向于棱角化和犀利，轮廓更加鲜明。他的画里没有重叠，没有多余的修饰物来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摩尔肯说，非常扁平的图画传递出力量和强烈感。这样的力量和个性在汤姆的艺术语言中是他的专属，谁也无法把他的作品跟其他艺术家混淆。他的作品中找不出任何其他艺术家的具体影响，他走着自己的路，同时以他的方式和时代精神共呼吸。可能是他的内向界定了他和这个世界的距离，而他独特的想象力又带他切入他人忽略的领域。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进，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